昨天我们在那个 Linda Vista Park 有一个 BBQ 我想我们当中有很多人去了这是周六团契的一个福音的聚会八月份呢我们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烤肉哈。那昨天天气很好啊，阳光很大哈，所以我晒得有点黑了，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有哈 ,OK, 可能你们都没注意到。我们感谢主啊，昨天来了很多的新朋友啊，加上我们弟兄姐妹有100多个哈，很多我都不认得啊，都是第一次来的啊，要么就是他的太太来了，先生没来哈，先生来太太没来哈，所以昨天大概一家都来了啊，所以有很多的新面孔哈。我就想到说我们在湾区有很多的中国人啊，很多的中国人，这是一个很好的福音工厂，很多人都还没有听到福音啊，很需要我们积极的把福音传开啊。我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在圣经里面呢有一个很有负担传福音的人，他甚至到一个地步啊，他说他为主癫狂。你们知道这个人是谁吗？保罗哈，答对了哈。那这一季呢，我们第一堂的主日学我们是讲新约概论啊。本来我在讲保罗书信之前呢，我就想先讲保罗生平，但是因为太赶了哈，所以没有时间讲。那我想我就利用今天这样的一个机会呢，来把这一个为主癫狂的人保罗他的一生呢简单的跟大家做个介绍啊，我们也可以看一看有哪些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啊。我们知道在新约当中哈，保罗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啊。有人曾经这样讲过哈，他说神给犹太人12个使徒，只给外邦人1位，不过呢他是专为他们预备的。保罗就像一幅属灵的世界大地图，将整个异教世界担负在他的肩上。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是罗马帝国，罗马帝国费了7代才建立起来，保罗只花了1/4代的时间使他重生。最伟大的人是耶稣，最伟大的使徒是保罗啊，这个人对于保罗真的有很深的认识啊。我想我们来读一下今天的经文，在哥林多后书，5章，我们读13、14节跟17、18节。我这边slide 上面有哈，我们一起来念哈，5章13节，预备来。我们若果癫狂是为神，若果谨守是为你们。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我们一同低头祷告。慈爱天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过去一个礼拜的平安，也带领我们昨天的这个郊游，那我们看见有许多新的朋友，我们看见我们的周围实在有很多我们的骨肉至亲，很多人在这边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很多人找不到人生的方向，很多人心里空虚，很多人彷徨，很多人害怕。主耶稣，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看见他们的需要，让我们能够像保罗一样有这样一个癫狂为主的心智，把福音传给我们周围的人。我们将今天这段经文仰望主，求主与我们同在，赐给我们智慧能够明白你的话语，也明白你所差遣的使徒他是如何的为主尽心竭力。主啊，我们实在愿意感动他的灵也来感动我们。主啊，让我们对我们的骨肉之亲也有这样一个强烈的迫切感，他们需要主。主啊，愿主在我们当中带领我们今天这段时间，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保罗哈，他并没有直接的跟随过耶稣啊， 他不是耶稣的十二个门徒之一。他的背景呢，可以从使徒行传啊，还有加拉太书、哥林多后书、腓立比书呢当中可以找到一些这样的资料啊。有些是路加记载的，有些是他自己描述的。我们来看一下保罗的背景啊。保罗呢，他大概出生在公元五年左右啊，比耶稣小几岁。他是生在大树啊，是在今天的土耳其境内哈。在保罗的时代呢，那时候有三座著名的大学城，一个是在亚历山大，一个在雅典，另外一个就是在大树。那大树是在基利加省啊，基利加省是希腊还有东方文化的交汇的地方，也是一个政治跟商业的中心啊。大树城呢，它是一个富庶肥沃的平原。保罗还特别提到这个大树呢，他说它并不是无名的小城啊，在使徒行传二十一章三十九节我们可以看到啊。那保罗说他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啊，他是纯种的犹太人，他的父亲母亲都是犹太人啊，他是属于便雅悯支派的，而且呢他第八天受了割礼啊，这是以色列的男丁啊，他们跟神的一个约定啊，第八天受割礼啊。那就律法说呢，他是法利赛人啊。法利赛人又是什么样的人呢？法利赛人就是在以色列当中一群很努力遵行神律法的人，努力遵行并且努力研究啊，这个神给他们的律法啊。他们当中有很多是做老师啊，被称为拉比啊。他们是教以色列人啊，来明白神的律法的啊，所以他是按律法说他是法利赛人。他呢，他也在加玛列门下受教啊。加玛列又是什么样的人呢？他是新约时代一个很伟大的一个老师啊，他是著名的拉比呢Hillel 啊，希路的孙子。加玛列是百姓所敬重的教法师，在使徒行传五章三十四节也有提到啊。那他是教导律法的。那犹太人呢，封他是拉比中的拉比，甚至说什么呢？自从加玛列拉班逝世之后呢，律法的荣耀也消失了啊。所以加玛列啊，在当时是很受大家尊重的老师，好像你今天到一个名校里面去拜一个名师啊一样的啊，他是很受尊重。保罗就是在加玛列门下受教啊，使徒行传二十二章第五节哈，他那边有提到。那所以保罗，你看他的背景哈，他是生在一个很有名的城，他也是纯种的犹太人，他也是法利赛人，他也是受到一个很好的教育，所以你看他的背景是很显著，是很显赫的。啊，是很当时人家非常的敬重的，非常想望的啊，这是一个保罗他的背景啊，并且呢，他说什么呢？他说呢，就律法上的义呢，我是无可指责的啊，我不知道有哪一个人可以这样子讲啊，但是保罗他这样子讲，就律法上的义他是无可指责的，他为主大发热心，他在还没有遇见耶稣之前。他是为他的祖宗的律法大发热心，到一个地步呢，他是逼迫基督徒的。为什么？因为那时候法利赛人很多，他们不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不相信耶稣是从神那里来的啊。今天居然有这么一个人自称是神的儿子，自称他就是神，这个对他们祖宗的律法是一个很大的冒犯。所以保罗跟一般的法利赛人一样，都要去逼迫基督徒，逼迫这些信基督的人。我们如果看使徒行传第七章的时候，讲到斯提凡，这个是耶稣的一个门徒，一个执事，他被打死了。他被打死的时候，保罗就在旁边帮忙看守那些用石头打死斯提凡那些人他们的衣服。有人说这个看守衣服的其实不是一个小喽啰，他很可能就是他们的一个领袖，带领他们去打死斯提凡的。所以保罗是这样的一个人。那斯提凡死了之后，保罗更是变本加厉，到处 到基督徒家里面去把他们抓起来，然后关到监狱里面。保罗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他对他的所信的这个祖宗的律法是非常的热心，非常的专心，他是逼迫教会的。这是保罗信主前的光景。他信主前并其实照一般世人来看并没有不好，其实很好，在当时世人的观点，在他们祖宗的律法下是一个标准的人，模范青年。好，那保罗他为什么这样的一个人他会相信耶稣呢？在使徒行传第九章里面有讲，保罗那时候呢，他抓了一些去抓基督徒的一些文件，他要到大马色去抓基督徒，结果他在路上遇见了耶稣向他显现。那时候耶稣已经升天了，但是为了这一个人，主耶稣向他显现，有大光四面照着他，他眼睛瞎了，从来没有碰到过这样的一个光景。他说，主啊，你是谁？这是他从来所没有经历过的，也没有期盼的，没有想象到的，居然有这么一个大的光照着他。耶稣跟他讲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他吓死了，耶稣是真的，他是神。他说，主啊，我当做什么？我当做什么？主耶稣就叫他进城去，有人会指示他所当做的事情。这个是保罗他信主的一个经过。他没有想到他所逼迫的基督徒所信的这位耶稣基督真的是神的儿子。他的人生改变了，他的人生改变了，他为他的主大发热心，从前是逼迫基督徒的，现在变成一个热心传福音的人。后来保罗他有三年的时间在阿拉伯的旷野，他也曾经到过大马色，也到过耶路撒冷不同的地方传讲耶稣，领受神的启示。后来他又回到他的故乡大树，在那里安静学道。几年后呢，巴拿巴就招募他到叙利亚的安提阿，在牧养当地的安提阿教会，门徒称为基督徒就是从安提阿开始的。所以保罗就从安提阿开始了他公开侍奉的生涯。那时候很多基督徒不敢跟保罗接触，一听到保罗都吓死了。那时候他叫扫罗，因为他原来是逼迫基督徒的，你这个人怎么忽然间跑到我们当中来了呢？是不是又什么诡计呢？他都很害怕，不敢跟他接触。只有巴拿巴带保罗去见使徒。也因为保罗以前是逼迫基督徒的，所以很多基督徒对他有戒心，不敢和他交往。因此呢，他在耶路撒冷的见证呢，那里的人也不太爱接受。所以耶稣就对他说，我要差你远远的往外邦人那里去，远远的往外邦人那里去。所以保罗就开始了他的旅行步道，他后来被称为外邦人的使徒，外邦人的使徒。保罗有三次旅行步道，第一次大概主后47年到49年，第二次50到52，都差不多三年左右，第三次比较长，53到57年。他去了很多的地方，这个图哈不是很清楚啊，这个比较小啊。那保罗这个连着颜色我也看不太清楚啊。 保罗第一次的旅行步道哈，从安提阿啊，安提阿啊，到了这个小岛啊，克里特，然后呢回到亚西亚啊，然后经过几个城啊，然后又往哦，刚刚那可以，刚刚那可以呀，这样好，谢谢谢谢。好，然后又回到了安提阿，所以这一次的行程呢是比较短一点啊，这个是他的第一次的旅行步道啊。第二次的呢是紫色的啊，从耶路撒冷往北啊，经过安提阿啊，经过很多的城呢 啊，然后呢到了马其顿啊，公海到了马其顿、菲利比、帖撒罗尼迦啊、比利亚啊、这个雅典啊、哥林多啊，后来回到以弗所啊，然后又回到了耶路撒冷，这是保罗的第二次旅行步道啊，走得比较远，到了东欧了啊，到了马其顿跟希腊半岛啊。第三次旅行步道呢是绿色的啊，绿色的，它也是从安提阿出去啊，跟第二次有点类似啊，它就经过以弗所啊，然后又到了腓立比啊，就到了他第二次去过的这些地方啊，这些他第三次他也去了。然后回来的时候他没有往原来的路走，他就直接渡海到了以弗所，然后就从这边就一直回到了耶路撒冷啊。这是保罗的三次旅行步道啊，你看到涵盖了亚洲还有东欧的这一部分啊。那第四次呢，他是一个囚犯去的啊，被他要上告到该撒那里，所以呢他们就送他啊，就是沿这条路线啊，一直到了罗马啊，一直到罗马啊。所以保罗正式的旅行步道应该是说是三次啊，但是他的第四次是一个囚犯啊去的，但是在过程当中他还是有很多的福音的工作啊。所以这个是保罗的旅行步道啊，经过了很多年啊，也经历了千辛万苦。你知道那个时候要坐船是很不容易，那个船没有像我们现在这么大这么稳定啊。那时候船这个都是啊，甚至它在被风浪打翻了啊，都有啊。啊，然后保罗在第三次旅行步道完了之后，回到耶路撒冷呢，有人诬告他啊，说他把外邦人带到了犹太人的圣殿里面，所以就把他抓起来，然后呢就审问他啊。最后他要上告到该撒啊，就用船被送到罗马。那保罗因为有公民的罗马公民的身份哈，所以他到罗马的时候呢，其实还受到了一些礼遇哈，让他能够软禁在家里面，他还可以写信，还可以会客啊。那照传统的说法呢，保罗是主后62年之后呢，从罗马被释放啊，然后做了第四次的宣教旅程，他可能去了西班牙啊，后来返回爱琴海一带啊，最后他还是被捕又被囚到罗马啊。那据说他是在尼禄啊，这个罗马皇帝尼禄所发动的逼迫当中，在罗马城外被斩首处死。那个大概是主后67年啊，跟彼得殉道的时间差不多哈。这个是保罗的旅行步道。保罗所受的苦难啊，在传福音的这些年月当中呢，保罗经历了很多的苦难，在哥林多后书11章23到28节里面有讲到很多很多的苦难，他经历的疲乏，经历的痛苦，经历的饥饿、寒冷、赤身肉体、殴打、监禁、被石头打、船坏，还有海上的危险、路上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等等。但是他从来没有放弃，他也被别人责难，这个人其貌不扬，言语粗俗。他身上还有一根刺，他曾经求主三次叫这个刺离开他，但是主没有答应。主跟他讲说，我的能力够你用的，主的能力在软弱的人身上显得完全。那这根刺到底是什么呢有人说也许是因为保罗的眼睛不好因为他在大马色的路上曾经失明被大光照那在加拉太书里面他也提到说他写的字很大也说到呢，他第一次传福音给加拉太人的时候呢，他身体有病，加拉太人呢对他很好，甚至愿意把眼睛挖出来给他所以有人猜想可能是他的眼疾但是这也是一个猜测而已 不过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的，就是保罗在他二十多年将近三十年的侍奉过程当中，他的身体其实不是很好的啊，不是很好的。这是讲到保罗所受的苦难。保罗得到哪些启示？保罗说他曾经被提到三层天。当然我们知道第一次是耶稣基督向他显现，在大马色的路上，往大马色的路上啊，他也提到他曾经被提到三层天，听到隐秘的言语是人不可说的，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二到四节。保罗他也会讲很多的方言，他说我说方言比众人还多啊。不止如此呢，神也透过保罗行过很多神迹。他曾经在以哥念啊施行神迹奇事，在路斯德叫生来瘸腿的得到医治，在腓立比呢赶出污鬼啊，在以弗所医病赶鬼，在特罗亚叫一个少年人复活啊，神借他啊行了很多的神迹。那神也让保罗经历神迹得到拯救，他在腓立比被关在监狱里面的时候，夜半地震监门全开，他在往意大利的途中，这个船坏了，差点就整船的人就在那边走不了了。他在米利大的时候被毒蛇所咬，但是没有死。神透过保罗行了很多的神迹，让他也经历到很多的神迹奇事。保罗他总共写了十三卷书信，在新约里面，从罗马书到腓立门书，差不多占了新约的一半啊。新约有二十七卷，保罗写了十三卷啊。那当中呢，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跟提多书呢，合称为教牧书信，是有关于教会怎么治理教会，怎么选立长老，怎么选立执事。另外呢，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哥罗西书、腓立门书呢，又合称为监狱书信，是保罗在监狱当中所写的。你想，如果你在监狱里面你写信的话，大概会怎么写呢？很痛苦，对不对啊？别人误会我是不是啊？可是你看保罗在监狱里面所写的书信非常的美，充满了喜乐，充满了平安，因为他有不同的生命。保罗在他的书信当中有很多的教义，涵盖了所有我们所信的主要的教义，比如说因信称义，比如说三位一体，基督的位格，圣灵的工作，教会，主的再来，基督徒的生命生活侍奉，神工人的品格等等。保罗因为常常需要出外旅行布道，他建立教会之后呢，他不能常常留在那里，所以呢，他就借着写着书信来教导，来做教导牧养的工作。我们再来看保罗生命的改变。我们刚刚读到五章十七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们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保罗他的改变是什么，你可以发现他的改变是非常明显的。他以前对律法非常的热心，对基督徒的迫害是非常的强烈的，可是当他信主之后，他放下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啊。以前他所逼迫的，他如今放弃了所有的，为要得着。以前全力反对基督，如今全力的跟随基督，传扬基督。保罗你可以看见他在信主之前他是非常非常自负的一个人，对不对啊？他对他的祖先的律法非常的认真，他去逼迫基督徒不手软。信主之后他说什么？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九节说，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称为使徒，因为我从前逼迫神的教会。他是使徒当中最小的， 以弗所书三章八节，他说：“我本来比众圣徒最小的还小。”众圣徒最小的还小，这么一个大的使徒，他说：“我比众圣徒最小的还小。”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五节，他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罪人中，我是个罪魁。当一个人越来越认识主，一个人越来越亲近主的时候，你会发现他越来越渺小，他越来越谦卑。使徒最小的变成比众圣徒最小的还小，变成罪人当中的罪魁。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体认呢？当我们越亲近神的时候，你会发觉真的我们越不配，我们越卑微，我们越微小。这是保罗的一个改变。保罗又从主那里得到真正的满足，在哥林多后书四章八到九节说：“似乎没有，却是样样都有。”在腓立比书四章十二节，他说：“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我非常羡慕保罗这样的一个意境，看起来是没有，但是样样都有。他得了秘诀，我们有没有得到这个秘诀？还是我们常常仍然在恐惧、失望、灰心当中，害怕失去我们的工作，害怕失去我们的健康，害怕失去我们的亲人，害怕害怕害怕很多的东西。保罗他没有害怕，他也会害怕，但是他靠主得到满足，靠主得到坚强。他的害怕是因为外在有的确有很多的逼迫，有很多的患难，但是他靠主，他得了秘诀，他能够处丰富，处饥饿，处饱足，处有余，处缺乏。保罗也是一个喜乐的人，他告诉他信徒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他的身上散发着基督的馨香之气，因此他不会不好意思说，他不会，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他不会不好意思。什么话呢？他说：“你们要效法我，正如我效法基督。”他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榜样。我们再看保罗，他的努力，这跟他的癫狂有点关系。他非常的努力，腓立比书三章八节说：“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腓立比书三章十三十四节说：“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六二十七节，他说：“我奔跑不是不像无定向，我斗拳不像打空气，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攻克己身，叫身服我，他对自己是相当的严以律己。他知道他自己这个老我，这个肉体是那样败坏的，他不会让给他的肉体，他要靠主要得胜，靠着圣灵得胜。他是全心全力来竭诚为主。保罗的癫狂，保罗是一个蛮有意向的人，因为他遇见主，主向他说话，主交给他使命，他也看见天上的意象，听见天上的言语，他也经历了圣灵的同在和圣灵的能力。因此他为了传福音的缘故，他大发热心，进入浑然忘我的地步，以至于被人认为癫狂了。他甚至在被押到罗马的途中，他也向这些审问他的官长来传福音。平常很少人会有机会把这个福音传给这些官长的，他们很少会听到福音的，但是保罗也用这机会来向他们传福音。 保罗为主癫狂，表现他在对传福音的热忱。虽然有各样的困难摆在他的面前，他仍然勇往直前，忠于主所给他的托付，流血舍命在所不惜。使徒行传26章24节，当保罗对这些官长传福音的时候，菲斯都说，保罗你癫狂了吧，你的学问太大，反叫你癫狂了。亚基帕对保罗说，你想稍微劝一下我就可以做基督徒了吗？保罗说，无论是少劝是多劝，我向神所求的不但你一个人，就是今天一切听的都要像我一样，只是不要像我有这些锁链。保罗是一个带锁链的使徒，保罗对神尽心尽力。保罗的癫狂可以有两种解释，一个是他真的看到这么大的异象，以至于他在神面前好像有点不正常了，这个人奇怪了，好像着了迷了啊，我们用我们一般俗世的讲法啊，这个人好像是这样子啊，在神面前啊。另外一个解释，他的癫狂是表现他的热心、他的热忱、他的专注，对神他是拼命的，对基督拼命要得到基督，拼命的去传福音，这是他的热忱、他的癫狂。保罗的谨守虽然如此，他有很大的恩赐，他有很大的负担，看到很大的异象，但是他在他面前，他如果不说，他尽量不说。他如果不是被他们逼的，他不会讲说他曾经到过三层天。即使他讲出来，他也不是用第一人称，他说他认识有一个人曾经到过三层天。其实你会发现他讲的就是他自己。他会讲方言，但是如果没有人懂，他不讲。他在人面前是谨守的，他在人面前不吭不卑，他在人面前讲述基督真理的时候是有条有理的，非常清楚的。保罗的谨守，我不知道在我们的一生当中是有什么还是你竭力追求的呢？你还没有得到你很想得到的，你甚至让你癫狂的呢，有没有这样的东西呢？还是说，哎呀，我已经差不多了，没有什么好羡慕的了，我就这样子安安稳稳的过我这一辈子吧。我碰到过一个弟兄，他说他的舅舅非常聪明，非常能干，很年轻就赚了大钱，很早就退休了。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礼拜五去打高尔夫球，礼拜二四六去打桥牌。有一天，他的这个舅舅跟他说 ：“Daniel 啊，你知道我在干嘛吗？我在等死。”他过的生活是我们所羡慕的，我希望我能够早点退休，早点享受我所想做的事，打高尔夫球，打桥牌，这些不能满足一个人。我们不要拼命去追求，追求到一个地步，发觉这个东西不能满足我，可惜了。我们能不能从保罗身上，我们能学到一些功课？主啊，给我一些意向，让我能够好好的用我这一生为你所用。保罗在他快要被处死的时候，他对提摩太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 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保罗说，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我们也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能够效法保罗，他对主那样的忠诚，对主那样的专注，甚至那样的癫狂。让神再一次来激起我们爱他的心，基督的爱激励我，让我能够看见主的荣耀，让我们能够竭诚来为主，来荣耀主的名。我们一同低头祷告。在天父，我们谢谢你今天将保罗的故事摆在我们的面前。主啊，我们实在感谢主，你使用他成为一个榜样，让我们知道人可以这样的活的，可以不怕艰难困苦，可以不怕饥饿，不怕逼迫，因为主你成了他的全部，因为主你真正满足了他。主啊，我们真是求主帮助我们，若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离这个还很远的时候，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你自己来激励我们。主啊，你那一个丰盛的慈爱再次来激励我们，让我们来紧紧的来跟随我们的主。谢谢你，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